孩子患过敏性紫癜，可能伴随终身。我暂时放下看重成绩的心，陪他一起祷告，直到痊愈。高二时，老师说不要过西方的圣诞节，耶稣是外国的神。孩子走上讲台，对全班说：“基督能让你骄傲时谦卑下来，低谷时有力量。”高考庆祝会上，听到同学大伟的妈妈在他去大学报到的第二天去世，我顿时泪流不止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母亲12年陪读心路，从疾病到健康，还比什么成绩？口述圆圆，采访穆小艺。我的老家在河南西北部太行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。为了改善生活，我和丈夫很早就离开老家，到10几公里远位于另一城市市郊的一间工厂打工。当时租房不方便，就把儿子阿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。好在离得不远，每隔1-2周我们就会回去一趟。几年后，我们用积蓄在市郊买了房，孩子也4岁了，到了入学前班的年纪，我们就把孩子接到身边，希望给他提供一个好点的教育环境。说实话，我们也有些担心，孩子以前从未离开过山村，怕他适应不好新环境。孩子很快就上了小学，记得每次过年前那个期末的考试总是很重要，学校会给成绩好的孩子一张奖状。每到这时候，我都会焦急地在家门口张望等待。我自己心里本来有股不甘心的劲儿，孩子让我很欣慰，拿了不少奖状。我把奖状都挂在家里显眼的位置，过年走亲戚时大家都能看到。可是到了3年级增加英语后，阿成有些吃力，总成绩被拉下来，维持在中上游，再没拿过奖状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有个亲戚恰好住在我家对面，他儿子和阿成年龄相仿，要强的我总会不自觉地去比较。结婚前我就信主了，在老家时，婆婆会拦着不让我去教会。现在和老人离得远，我可以每周自由去聚会，觉得很开心。牧者一直教导我们，教养孩子要有智慧。我虽然心里有期待，也克制着不给儿子太多压力，言语上不去批评打压他，只是每次都会鼓励他下次做得更好。每到周末，我会特意叫上儿子一起去聚会，但他并不积极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去，他说听不懂，一待就是一上午，啥也干不了。有时学校通知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家长参与，我会抓住机会拉着阿成一起祷告。5、6年级的时候，同龄的孩子差不多都有手机了，阿成也想要。他说课间同学们会一起讨论手机游戏，他也想参与。因为怕耽误学习，我一直没同意，他就去爷爷奶奶那里哭诉。爷爷奶奶给了他买手机的钱，但交由我保管，说只要妈妈同意就可以买。一天晚上，阿成又央求我买手机，还说他已经为此祷告100遍了。我怎么讲道理他都不听，把我气得不行。往常无论是跟丈夫吵架，还是我情绪低落，我都喜欢去爬山，或者出去逛一逛，排解情绪。跟儿子吵完架，我推着自行车出门骑了很远，心里觉得儿子实在悖逆。6年级下学期，一个春天的早晨， 阿成突然发现自己的小腿上长了特别多的小红点，不疼也不痒。我想当然地以为是春天花粉过敏，或者是前几天同事寄养在我家的狗引起的过敏，没当回事儿。第二天带他去附近的医疗点检查，大夫也说是花粉过敏，给开了些药。没想到一周之后，阿成身上的红点不但没变少，反而扩散到大腿和肚子。我这才重视起来，赶紧带他去市里医院检查。儿子确诊为过敏性紫癜，这是一种由于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引起的小血管炎症，青少年多发，会波及全身皮肤和关节，甚至消化系统和肾脏。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，严重了还可能引起肠穿孔、肾衰竭等危及生命的情形。那个医生很生气地说，怎么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没办法，治不了，走吧。我特别震惊，没想到会这样。看到儿子吓得脸色都变了，我心里却忽然平静下来。我赶紧把儿子拉到医院的楼道里说，别害怕，刚才妈妈脑子里闪过一句话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。随后我马上带儿子做了祷告，安抚他的情绪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恰好飘进我的脑海这句话出自圣经哪卷书，也不记得自己读到过，后来才找到是箴言3:5。第二天，我叫上阿成的姑姑一起陪孩子去市里最好的医院，再次确诊是同样的病。医生说，这种病可能会伴随终身，即使治好了，复发的几率也很大。我赶忙联系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为儿子祷告，同时买回来一大堆药开始治疗，然后又去看中医抓中药。中医诊所的大夫说，别想吃了药马上就能好，有的人得这病几十年都好不了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阿成都没去上学，每天喝药，病情影响到肠道，阿成几乎没法排便，肚子特别痛。看着儿子难受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那几年我一直有面瘫的问题，跑这里那里看病的经历锻炼了我对神的信心。后来面瘫基本好了，但孩子的确让我担忧，怕他长大了病还不好，影响结婚生育。我不敢对别人说，心里隐隐觉得这个病会一直跟着他。一向烧香拜佛的姑姑也来劝我，别信主了，拜一拜说不定就好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脑子里真的闪过了拜一拜的念头。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人会远离神去拜偶像。感谢主保守了我的心，无论如何还是要倚靠主。一个月后，阿成症状减轻，可以去学校了。医生嘱咐他不要乱动，以免伤到关节。课间阿成连厕所都不敢去，尽管如此，他身上还是长出新斑点，只好继续在家休息。就这样断断续续又过了一个月才正常上课。好在学校离家不远，当时我和丈夫已经离开工厂，自己开了一家修理店，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照顾孩子。为了更好地预备饮食，我一天4次接送儿子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我就带他祷告。毕业考开始了，因为生病，阿成的英语考了班里倒数第一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对于成绩好坏我已经不在意了，只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尽快好起来。毕业典礼开始前，有同学开玩笑地问阿成的英语成绩，在一片笑声中，阿成僵住脸，低下了头。我恰巧看到这一幕，心里难受极了。典礼上，我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，演讲稿是老师事先写好的，我在家里练过很多遍。 我在台上念，无论你们考得如何，爸爸妈妈都一样爱你们。回想刚才那一幕，我知道这话不只是念给别人听的，更是说给我自己的。暑假里，教会的弟兄姊妹继续为阿成祷告。那段时间，感觉阿成好像对信仰不那么抵触了，开始愿意跟着我去教会。好像借着生病的事儿，他终于感受到了妈妈的爱。毕竟他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。恰巧一位开厨具店的姊妹的儿子一直低烧头疼，于是他也一起参加祷告。初中开学后，姊妹的孩子仍不见好，一个生意伙伴建议他试试拜拜别的，他就跟着别人烧香去了，我劝也没用。好消息是阿成身上的斑点消失了，肠道也不难受了，检查后医生说他完全康复了，诧异他怎么好得这么快。我不敢掉以轻心，初中开学的第一周让他请假在家避开军训，后来又特别请求体育老师在课上照顾他，小心翼翼嘱咐他别快跑，别累着。正操心这些的时候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心里，提醒我，神不是完全医治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小心呢？从这以后，我不再约束儿子的活动，放心地让他正常上下学。那年的运动会上，阿成跑步比赛还取得了第一名。摸底考试时，因为没考英语，阿成取得了年级第一的名次，他的信心很受鼓励，学习动力更强了。新来的英语老师态度亲和，阿成很喜欢，英语成绩也逐渐赶了上来。原本我想，哪怕他成绩垫底儿呢，只要身体好都没关系。没想到孩子进步这么大，我一下子又对他的成绩产生了期待。之后，阿成的成绩一直稳列前茅，班主任和校长都来找我谈话，说阿成虽说屡屡拿到班级第一，但没拿过年级第一，前几名的成绩不是不可超越的。我于是一改以前只要身体好的态度，重新憋着一口气，期待儿子再接再厉。我常跟他说，遇到事情就祷告，请求神帮助他，感觉起来他都听进去了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晚上不祷告就睡不着觉，我听了心里非常感恩。从初中开始，他考试前会简单地针对每个科目祷告，求神帮助我成绩好一点，求主让我不要粗心。等到初三快毕业时，阿成已经开始自己读经了，一直坚持到高中阶段。婆婆的亲戚中有个孩子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大学，亲戚跟婆婆说，这都是孩子爷爷拜佛拜来的。她特意嘱咐我婆婆，别让你家媳妇信耶稣了。我听了很气愤，就算孩子成绩不好，我也绝不会去拜偶像。转眼孩子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，那会儿我在教会的服侍渐渐地多起来。当时我给儿子和其他几位姊妹的孩子建了一个灵修群，一开始我嘱咐他，别让爸爸和奶奶知道，免得他们担心影响成绩。他就说，爸爸知道怎么了？后来他用一次更勇敢的行为让我格外震撼。那是高二的圣诞节前几天，阿成问我圣诞节的来历，我简单说了几句，圣经没有具体记载耶稣的生日，我们也不过分看重某个日子，但可以借这样的机会传福音。儿子听得很认真，圣诞节后的周末，他一回家就告诉我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儿。原来圣诞节那天的晚自习，班主任来班里告诫大家，不要过西方的圣诞节，耶稣是外国的神，他不会保佑你们。 阿成虽然理解老师是怕耽误大家学习，也知道老师是不了解信仰才会这么说，但当时听了还是觉得很生气。班主任走后，他走上讲台，拿起话筒给同学们讲起圣诞节的由来。初中时，我曾告诉阿成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学会隐藏信仰。现在他竟然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分享信仰。阿成讲得很兴奋，他说同学们很吃惊，讲完后大家都给我鼓掌呢。有人说想看我的圣经，还问了亚当夏娃、挪亚方舟的故事。他当时向全班同学分享的三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基督能让你在骄傲时谦卑下来，让你在低谷时有力量，让你在面对死亡时可以释怀。他讲完的第二天晚上，班里一位女生小玉找到他，告诉他自己也是基督徒，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身处高考大省，学校的各种群里是铺天盖地的作业，连假期也是如此。在巨大压力下，不少同学都很焦虑。我一直惦记着孩子继续赶超的事儿，就默默关注比他成绩好的那几位同学。阿成倒是每晚照常睡前祷告，不急不躁。我觉得孩子的心态比我好多了。阿成的成绩每年都有提升，全年级1000多人，入学时排名800，高二时稳定在全校200名左右，高三考到了前100名。等到高考时，连那个一直没法超越的同学大伟，阿成也以4分成功超越，考入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。我也沉浸在敬畏耶和华一样好处也不缺的喜悦中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转发水滴筹，询问后我得知，这个重病需要筹款的人竟然就是大伟的妈妈。孩子初中时我们就认识，不知为什么我一阵阵心痛。暑假过完，阿成准备去大学报到，镇上组织活动奖励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。到场一看，我的座位就排在大伟爸爸身后。我赶紧问孩子妈妈怎么样了，他说已经去世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整个人就像瘫了一样，浑身无力，坐在座位上一直流泪。原来大伟去大学报到的第二天，妈妈就去世了。我当时就跟主说，还比什么成绩呢，身边人都健康才最值得感恩。我回想自己以前因为孩子生病而看重成绩的心变淡，孩子病一好就又起了争竞比较的心，一个劲儿地追求超越。神实在怜悯我，给我机会悔改在他面前。高中毕业前，阿成请我帮忙买圣经送给同学们，我张罗了一番，虽然最后因为印刷、寄送等原因没能买成，但我真的很感动。录取通知书寄到以后，我马上帮他在大学附近找到了教会。阿成的爸爸态度也明显有了改变，听到阿成上大学要去教会，不但没有反对，还嘱咐他路上注意安全。现在阿成委身在大学附近的教会，每天有自己的读经计划，同时跟随教会的查经班学习。阿成的牧师还帮助考到郑州的小玉找到了当地的教会。小玉的父母也信主，特意打来电话表示感谢，说阿成高二时的分享对小玉很有帮助，他从那时开始愿意祷告了。在视频电话里，阿成经常和我分享自己灵修的收获，连上小学的女儿听了都受到鼓舞。 说哥哥这么聪明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。我心里期待阿成在真理的造就中慢慢长大成熟。
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容美，世上一切变黯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。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容美，世上一切变黯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心却依赖爱你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
Love